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6月15号，公元2012年8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色达县发生示威，一僧人遭捕。达赖喇嘛表示，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间应该相互学习。西藏妇女会纪念印度兄妹节，呼吁印度保护西藏。中国训练运动员方式被指残酷不人道。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8月1号，所谓的中共建军节当天，又有一名西藏僧人走上街头，开展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而遭到军警的毒打和拘捕。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尼寻向本台介绍说，
现在家比起发就给你不了没给不能够最近就是帮帮我跟他的甘孜克色的总统和总统等了他的。
西藏甘孜州色达县普武寺僧人宫阙坚参于昨天8月1号西藏时间下午1点多钟，冒着大雨在色达县城高呼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散发写有引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西藏要自由和西藏要重获独立等内容的传单，抗议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尼寻继续表示，西藏僧人宫阙坚参的和平示威活动进行不到几分钟就遭到中共公安的阻拦、毒打和拘捕。据了解，因开展和平示威遭捕的西藏僧人宫阙坚参是西藏色达县尼朵乡方仓村人，父亲叫坚须希热，母亲叫库吉，他是家中长子。此外，为了悼念自焚牺牲的藏人阿旺诺培为首的所有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牺牲或正在受难的境内同胞表达沉痛悼念和声援，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数百名僧俗民众和藏人行政中央全体公职人员参与了今天下午4点钟在大成经院官方举行的祈福法会。
同胞保护你一切的安宁和中央有最需要的。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法会上表示，藏人行政中央确切得知的有44名藏人点火自焚，或许实际数字会远远超过这个，因此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有义务完成和实现境内藏人尤其是自焚同胞就渴望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重获自由的心愿。另据西藏人民议会官方网站消息，两名年轻藏人于今年5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自焚后，来自安多下河县博拉乡的托杰才旦当天身亡，而来自阿坝县乔吉玛乡的达杰被军警带走。上月初，有关消息人士透露，达杰在色拉寺附近的一家军人医院中牺牲，但经过调查发现，自焚藏人达杰当时并没有去世，只是生命垂危。西藏人民议会强调，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三区已确切获知的有44名藏人自焚，其中34人牺牲。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公开和赤裸裸地管制和封锁讯息渠道，残酷毒打、迫害和骚扰自焚藏人及其家属，因此西藏人民议会长期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国外媒体记者和调查人士进入西藏了解真相。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在印北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一所佛教辩经学院向信众发表演说，强调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都源自印度纳兰陀传承，所以教派间应该互相学习，补长取短。今天8月2号上午9点钟，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拉达克首府列城皎兰萨尔地区的一所藏传佛教辩经学院，向该校师生和当地信众发表了演说。该学院邀请了印度各地不同教派的藏传佛教寺院代表，就四大教派间对中观论的不同阐释进行为期4天的研讨学习。甘丹赤巴仁波切和克什米尔邦旅游部部长阿旺仁增等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甘丹赤巴仁波切首先在发言时强调了在佛教社会中保护佛教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赞同，并指出作为佛教徒只会念经祈祷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个人去上进去的各个经典还有
尊者表示，在学习佛法时要思考佛法对社会和人们的有益之处，并提到佛陀曾教导大家他只是指路人，而要得到解脱就只能靠自己，所以人们不能只是盲目的把希望寄托在诵经祈祷上，而是要研习经典并刻苦修行。尊者继续表示，当年印度纳兰陀学校也不是让僧众聚在一起念经祈祷的地方，为藏传佛教做出极大贡献的祭天大师有无数的藏人弟子，他们也不分教派，都会勤奋研习佛教经典，所以以三大寺为主的藏传佛教寺院实际上是学术单位，这点很重要。正因为如此，现今世界各地的民众，特别是习惯思考与分析的人士，都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因为佛教的英明学填补了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某些空缺。尊者还指出，西藏的萨迦、格鲁、噶举还有宁玛教派，归根结底都是源自印度的纳兰陀传承，而在早期发生过教派间互不承认的现象。尊者举例说，曾经有人请教有关宁玛派的佛学问题，自己却没能进行阐释，所以教导各教派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补长取短。最后尊者教导大家一定要刻苦学习佛教经典，做一个21世纪的佛教信徒，并鼓励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各教派代表要相互学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兰萨拉地方西藏妇女会借用印度传统的细绳保护节的机会，今天2号向印度支持人士系上护身绳，呼吁印度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保护正在受难的西藏。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格桑玉珍向本台介绍说，
我最记得听他说的
今天是印度传统的细绳保护节，又称兄妹节。这一天印度妇女们在自己的兄弟右手腕上系护身绳，祝愿对方平安长寿并能保护自己。因此我们纪念印度的兄妹节，进一步加强藏印两个民族间的友谊，并呼吁印度政府和人民能够保护正在受难的西藏。格桑玉珍继续表示，2008年开始就发起了纪念印度细绳保护节的活动，增进印藏民众的友谊，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西藏难民提供庇护、援助教育事业以及负责达赖喇嘛护卫等方面所给予的援助和支持。 今天在达兰萨拉西藏福利办公室会议厅举办的纪念活动上，西藏妇女们向达兰萨拉印藏友协会长阿杰曼阔特亚、达兰萨拉社会福利组织会长卡布尔以及达兰萨拉公交车联合会和青年组织代表西尚护生绳，感谢印度官民对西藏的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代表队在正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中频频取得金牌，备受世人关注。然而近日多个媒体及人权团体都对中国体育训练体制，特别是从小训练儿童的残酷方式提出质疑。有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不顾儿童权利，残酷进行不人道的机械式的训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危害。还有中国选手向外媒披露中国的残酷训练方式，并大胆批评中国的体育培训体系非常独断。在 BBC 近日刊登的一篇《泰晤士报》评论文中指出，自2005年西方记者就见证了中国年轻运动员在训练时被打以及被推到身体极限而泪流满面的场面。文章还指中国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但即使是赢得了1000枚金牌都不值得如此代价的培训。中国希望利用运动员在国际舞台所取得的成功来展示其政权的胜利，正像过去前苏联和东德所展示的那样。然而精英体育的成功不能说明政治文化的美德，它却往往显示了一种不自信和道德缺陷。此外，藏人青年切扬什姐成为第一名参加奥运会的藏人，他来自西藏青海海晏县甘孜河乡，于2010年6月被选入中国国家竞走队集训队，在多次比赛中取得优良成绩，最终获选代表中国参加伦敦奥运会。另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于本月1号在美国国会谴责中国人权状况仍在持续恶化，而且当局的维稳方式已经黑社会化。他呼吁美国调查他的案件，并且设法保护其还留在中国境内正遭受当局迫害的家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雪域雪红自由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对藏人如此重要，将藏人和佛教三宝、佛法寺割裂开来，也就在文化意义和生命本质上消灭了藏人。如果以食为天、信奉吃教的汉人能够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后人，我想大多数该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统治者将猪肉从汉人生活中剥夺，汉人的文化认同又将在何处存在？我们必须明白，三宝提供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任何宝贵的美味都无法替代的。显然对藏人来说，让他们忘记来世，只顾今生，就必然剥夺他们的根本，完全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就会成为西藏的肿瘤。如果藏人没有掌控和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自觉权和自治权，西藏继续缺乏内生性的有机的发展动力，就难以摆脱被天葬的命运。胡锦涛和周永康表现出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彻底无知，以此想要来为西藏危机找到出路，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而如果以军事暴力机器去推行这样的大现代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雪域雪红自由火》，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